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99.9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费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朱恩蒙，大家好。不过大家对我没兴趣，大家对你可是有兴趣。小贝怎么样？抓到了没有啊？
你还在提那个案子啊？
对呀、啊，
哎呀，
大家都在
提到，讲起来也很寒心呐、啊。哎，这个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
证据是拿到了，结果居然这个证据还送不出去，那你就知道了。
哎呦，
哎，
难怪我们老钟都不报案、
啊、打电话呢，就踢皮球或者找不到人，对不对？送了 email 去呢、啊、过了3天才回一封 email， 就说不是不归他们管，又再给我那个电话，那个电话就是我一直打都打不通的电话。那这样子你看我要怎么样把政务真的交到我们伟大的警察大人手里呢？最后结论，有一位真正当过警察、嗯、那一天就是刚好遇到一个警察，也是讲中文的警察、
嗯、哦真的、啊、
就把这情况坦坦白白告诉他，他就烧烧头，他说你这样子你最好还是拿离你最近的一个 HPD 的警察局，你就走进去、嗯欸、把你的情况一五一十跟他讲、哦、然后呢他说这个他们可能会受理，还加了一个可能、啊、
那你要不要等一下蒙哥送你去，你把衣服撕破然后冲进去
然后披麻蒙灰就对了是吧？
对对对、哎、你到底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啊？
对啊，
嗯，
真是搞了。我告诉你哈，这一阵子说什么经济不景气，但是有一个行业生意一定会很好。
哪一个行业？
卖枪的。我告诉你，现在这个经济不好、啊，
不错，
宵小又猖獗，警力又都说不够啊，他们处理事情方法都这样、嗯嗯。我敢保证，现在听众里面已经有人蠢蠢欲动要去买枪了。哎、欸，这一阵这个枪支的这个生意一定很好。真的要买枪，我听人家说，你不要买那种小把了。嗯，俗语说的好，枪支不要买，要买买大把。
你这是什么俗语？
是人家隐身嘛？人家说胶啊，唔当博啊，被博就博卡多嘛，对不对？赌博你就最好不要碰，既然要碰，要玩大的。
哎呦，你这个，哎，我们这是传福音的节目，拜托。
掉了，是不是？那就是我告诉你，这真的是还非常的寒心呢、啊。哎、欸，所以这个你看，因为第一，大概人家觉得你这个案子过小，对不对？第二、嗯，那个情报不情报，反正我小贝又不是住在这个 River Oak 什么大人物。嗯、今天要是说我遇到情况，我是什么大人物，遇到警察，警察不各个排排站好，赶快限时36小时要给我破案，都有车型，这个车的颜色人也有看到，只差他需要高科技去解析，把那个车牌看清楚，人就可以去抓啦、啊、是不是？东西都提供给他，他们还不要、嗯、你看还很多人跟我说，他说哎呀你就不懂，像这个你要把情报提供给媒体，让媒体把你炒热。
就是啦、啊、我们现在世外桃源，
我们世外桃源不就是媒体吗？对不对？只可惜不是主流媒体呀、啊
哎哦、对对对
不是主流媒体的搞半天，对不对？
我们现在中国听众还不少，都帮不上你抓强盗。
这样子，我看这样，中国的听众朋友，你听到你就义愤填膺，请你就告知这个中国的国务院，透过中国国务院的美国施加压力，
哦，
说这个，哎，我们的这个，同样的这个华人同胞在这休斯顿地区遭这个宵小侵害，就居然你们都、嗯、这个根本都不管，哎，说不定这样的压力还快一点呢，哎，温家宝
对,、啊、
对不对？温家宝啦，胡锦涛。在直接在公众场合就对布希讲了两句话、嗯、所以我们有一个那个小贝啊，
可是你知道现在有什么问题你知道吗、
欸欸、
我现在有个什么问题你晓得吗？
哎、欸，什么问题？
我上次才在节目里问你是哪里人，你没说你是中国人，哦，你说你是台湾人呢？
问题就是这样，你这个趁这个时候拉拢台湾同胞的人心，是不是？中国政府要在这一方面多多的做，哦，对不对？你说台湾怎么不会向往祖国呢？对不对？哎，帮忙解决问题，多热心多好，不要在国际场合打压嘛，对不对？只要在这些小地方做，哎，你的民心就慢慢赢回来了，是不是？
哎，哎，小贝顺便问你个问题啊，这个我们上个星期这个丹尼尔弟兄他去中东之旅啊，
哎，我知道啊，
他说他们在这个，
哎，那期节目做的蛮有趣的，
他在这个船上他们放各国的国歌，
哎，是，
哎。哎，那我预先知道这个事情呢，我就在这个搜了一下各国的国歌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放一放，
军进行曲，哎，嗯，
对对对，然后这个以色列的国歌很悲情的，
以色列国歌我先跟你讲很好听，很像这个蒙哥作曲啊，嗯，
哦，
小贝填词，
哦，谢谢谢谢，哎，谢谢，不用小贝填词，不知道填出来什么东西，
嗯，
然后这个我放了一个这个中华台湾的这个中国国歌啊，
那什么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跟中国，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是中华民国嘛，哎，
哦哦，好好好，
对不对？这个前者是从义勇军进行曲来的，后者的国歌是黄埔军校的校歌嘛，嗯，
哦，真的，啊，我小贝还挺有研究，这个国歌一放出去，结果有人就在问了说怎么和在国内听的这个不太一样啊，
哦，这个很自然的啦，因为呢通常
怎么回事了，
哎，嗯，这个很多在国际场合呢，在台湾的这个中华民国政府啊，哎，嗯，为了要生存呐，啊，那国际空间呢不承认是你的国家嘛，对不对？嗯，所以你呢，要是要参加什么国际组织呢，往往就是用国旗歌来代替这个国歌嘛。
所以在这个奥运啊什么这些活动，嗯，还有一般你网上可以找到的这个中华民国国歌，实际上是他们的国旗歌，是吧？
哎，对，就常常从三民主义就变成山川壮丽啊。
哎，还蛮押韵的。
哎，对呀，啊，对呀，啊，其实国旗歌做的不错，国旗歌的歌词啊，说实在话，做的真的是好。
嗯，小贝比较看得懂是吧？
哎，不是，这个这国旗歌的这个内容跟气势啊，其实更适合做国歌啊，因为里面没有提到党嘛。
哦，好好好好好。哎，人家说这个党是人群的意思呢。
哎呀，这简直胡扯嘛！什么那个党是邻里乡的，那根本就是黄埔军校，对不对？你自己把这个，
哦，
就是中华民国国歌，它三民主义无党所用这个，你把它想成这个黄埔军校的训词啊，这个孙中山先生写的，他写的真是好，他这个对他这个一个学校的这个党军的这个劝勉了，这很好，特别是最后那几句啊，哎，
嗯，
哎，这个史勤史勇啊，对不对？哎，最后要贯彻始终，嗯，这真的是非常有气势，是很不错的一个校歌啊，不得了，嗯。
你知道不知道它里面这个四个字四个字什么树叶匪蟹啊，哎，这些奇奇怪怪的字从哪里出来的？
哎，这个，哎，该不会从圣经吧？
不是，它差不了太多，它从尚书里面出来，
尚书里面有学问，
哎，诗经里面，对，
嗯嗯，
哎，很有学问的。
还小贝小的时候在唱的时候，这树叶匪蟹，我就在想，这个匪是不是指的是共匪啊？
那这个蟹是什么意思？拉肚子吗？
就是说这个共匪那边他们很松懈，所以我们等到晚上的时候去偷袭他们就不错，这样的树叶匪蟹，
这些话是不容易懂了，但其实这个四个字四个字是很老很老的古文里面出来的。
那现在就是台湾的这个国民中学的教材啊，这个国文的第一课，第一年级的第一课就是解释这个歌词啊，不然很多人这个看不懂。
那我也看不懂，我到现在还看不懂。
真的吗？树叶匪蟹，那个蟹那个匪字就是不要的不嘛。哎，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你都不要松懈嘛，就是树叶匪蟹，嗯。
还是我们小贝有学问？
还好啦，对不对？被抢的人再没学问，那怎么活呢？是不是？好，今天呢，你要讲国歌，讲被抢，讲经济大事都可以啦。
哦，真的啊，对，我们还是需要稍微有一点连贯性啊。我们首先上次我们那封那个小骆驼弟兄，我们的信答完了没有啊？
要回啊，你看他搞不好都被我们回的头皮发麻了。
嗯，好吧，我看那个信也回的差不多了。但是我们既然讲到这个古时候的事情呢，啊，哎，我们这个网上这两天又有一个来信呢，啊。
对对对对对，诶，这古时候这个一些古史，这个蛮有趣。其实我们从世外桃源一开始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出发的嘛。
对了，
想到去年的时候，我们一开始就是在谈这些什么神农氏啦，皇帝为什么不姓皇，这些题目开始谈的。
嗯，昨天又有听众朋友这个留言了。 是一个信主的弟兄啦，他之所以留这个言，他是有点这个半嘲讽的意思啊，
也是，嗯，
哎，可是他这个问题啊，实在是很能够反映实际的情况。
怎么说？
嗯，哎，他这个问题是这样，
嗯
啊，他的题目叫做“随便娱乐一下”。
哦，
中药据说起源于神农氏。
嗯，
那这句话其实呢说的蛮准确的，可是这个准确里面充满了不准确，对不对？所以我说他这个
不会啊，他既然他讲据说，那表示就是可以存疑嘛。哎，
对啊，所以说这个是很准确的。
对对对。
可是这个准确里面呢，其实充满了不准确，那个就是一般老百姓的思想。
嗯。
老百姓接下去的一个问题啊，
嗯，
就是他替老百姓问出来，他说神农氏照说应该是很早很早的人，
非常的飘逸又大胆的一个人。
那他生活的年代是在亚当夏娃之前还是之后呢？
这个问题很容易答嘛，嗯，
是之前还是之后？
当然之后嘛。
为什么之后呢？
圣经已经讲这么样，亚当是第一个人嘛，那神农是你怎么样，一定排在他后面，这还要、
哦、
还要
讲。好好好好、嗯、那你要这样子讲的话，那我们就可以谈了。
嗯，
因为在中国人的脑筋里面，中国的历史是源远流长啊。
所以我们讲过了，对不对？谁敢说他的历史比中国长，然后你就要脸红脖子粗跟人家变，反正全世界都要变成是中国人的子孙才甘心呢、啊。哎，
圣经算一算呢、啊，哎，还没有中国的历史这么长啊。其实中国历史到底多长，大家第一个搞不清楚；第二，圣经年代到底多长，大家搞不清楚。
对啊，搞不清楚之前就忙着比较，很奇怪。
就是啦，为什么会这样比较？就是据说起源，因为我们来讲，这个年代久远到不可考啊，那是必须从中国的角度来看的。
嗯，
中药据说起源于神农氏，在神农氏的年代，他头脑中的中药可以治病的概念是怎么来的？他为什么要尝尽百草？
所以我就说这是一个很大胆的人、啊哎、他呢平常呢应该是蛮闲的一个人、哎、又嘴馋，对不对、哎、看到什么东西长起来那样子叶子看起来还不错，因为就吃吃看就磨一吃，那这个人呢一定也是可能是蛮腐败的一个人、啊、他身上本来就一堆的病、啊嗯，因为吃一吃什么东西就后来就好了、
哦、这个观点很好、嗯、他要是什么叫尝百草治百病，那他身上一定要有百病、啊、
对的，他有那个病不然他怎么知道会好呢？
对，
对， 对，所以很有可能神农氏就是我们的啊上纣王啊，嗯太过放荡了，对不对、
嗯、
酒池肉林全身都是病，哎、嗯，所以他就吃了这些东西，这个好那个好，他就知道这个有用啊，就写下来啊，这没什么啊，嗯，
所以他那时候是不是也是周游名山大川，正好走到尼罗河，很多青蛙跳上来，他一吃，哎，治香港脚，是不是这意思？
你不要乱说，这全世界三大疾病说没有办法治，香港脚是其中之一啊。
哦，真的啊？
真的、
啊。还有哪两大疾病？
听说呢是癌症啊，我想问，
癌症算一个疾病？
癌症过敏香港脚，这是。
癌症过敏香港脚，你这个等于没讲嘛，这个叫做 basket term， 香港脚勉勉强强，这个癌症可以是好多种癌呀、
啊、好多种癌呀、啊、对呀、啊、但是呢你这个所以现在癌症的治法都是就是把那个癌细胞给宰了这样子，这种治法很落伍啊，哎，对，那你说过敏很多医生到现在还是不能说过敏是怎么来的，你去看中医的话、嗯、中医就会说你过敏的原因是你的肾气不足啊，哎，
那小妹你是不是有点肾气不足，听说你最近有点过敏了、啊，
可是肾气不足原因有很多种，可是为什么每个人听到肾气不足他就要一定要想到坏的那一方面呢？
那人家跟你讲有没有帮你治病啊？
这个我们待会再谈好不好？
我们待会再谈那你再得两个病你就可以做神农氏啦，
差不多啦，差不多、
嗯、
得病还没有关系，还不是最重要，还要胆子大，对不对？
还要胆子大，
得医生很多人都一生病啊，古代人也可能一生病，可是你拿到敢这样百草就给他尝下去，这是个实在说实在话、嗯、真是相当的有勇气的一个人、嗯、
那像这样的糊里糊涂的一个观念在普遍的中国人心里面，我记得我好像很久以前的节目讲过，那时候就是在 Galveston 我们在讲这个挪亚的事情，
嗯，
啊，圣经的挪亚、
嗯、
以及为什么中国人可能都是挪亚的子孙，他的证据在哪里、嗯、哦，讲完了最后有一个年纪比较大的一个老先生他就上来，他说你说这个中国人是犹太人的后裔这是不可能的，
那这个此老朽此言差矣啊，
可是对他来讲这是最明显的道理嘛，
因为一提到挪亚你直觉就是他是犹太人，其实他只不过是个人，嗯，
就是啦、
嗯、
那一提到历史我们的直觉就是说中国历史有多长多长多长，
对，嗯，
然后这些所谓据说的说法呢又就是很久很久以前
其实不见得那么久，对不对？
哎，对啦，所以我是觉得当然在网上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我是觉得今天的中国的念过书的人呐、有一个责任尤其现在网络这么发达，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事情。就是你在听到任何有关于这一类的互相比较的事情的时候，你一定要怎么讲啊？顺便做点功课嘛因为这个神农氏他这个说法是从中国历史上什么时候开始被文字记载下来那这又分成好几层。第一层就是说神农氏这个人是什么时候被提起来的。第二层呢，这个人呢越来越能干，他起先是不是尝百草的人，或者是所谓的中医的鼻祖，他什么时候又有文字，是谁开始说他是中医的鼻祖，这一类的事情。那这个东西很容易到网上去查的。神农氏你去百度一下，他马上就告诉你了。
百度一下，你就说有歌颂神农氏的，叫做神农神农，有这个歌是不是？
哎呀，不是的，谁像你上百度光去找流行歌？去找这个文献嘛。他很快他就会告诉你了，有关于神农氏的说法在哪一些的古文里面有。你就会发现说神农氏起先呢，他不是讲他是这个治病的中医那他什么时候才开始有记载说他是所谓的尝百草啊这些东西？那是到了晋朝的时候才开始讲的。
可是人，你讲到晋朝，人家又说那晋朝也很古远啊。晋朝是什么朝？晋朝在的时候，人家那个犹太人的那个什么亚伯拉罕呢，他们还是晋朝以后的人他们搞不好还这样想。
那他这样想，至少你可以告诉他说，你回家做功课啊，免得咱们两个在这边浪费时间，好不好？回去稍微比较一下嘛，是不是啊？这样子就很简单了，因为有关于神农氏尝百草的这两个说法，在从前晋朝之前你是找不到任何文献的。晋朝出现了两个记载，一个叫做《搜神记》，还有一个叫《拾遗记》，这都是那个时候的科幻小说。他本来就是写一些神异的奇怪的事情，但这个东西既然被与神农氏扯上关系，所谓神农氏呢就被尊称为这个中国最早的某一个帝之一，那么这么一扯呢，我们全部都合在一起，然后我们就开始问了，他的生活的年代是在亚当夏娃之前还是之后呢？这就是老百姓的问题。那留言的这个听众朋友，他晓得老百姓有这个问题，
对
啊，他自己并不是认为是这样。不过在中国人里面太多太多这样随随便便的思想。那这个是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国的基督徒，我们找到机会就要稍微去正本清源一下的。我们需要把中国历史到底是多长这件事情稍微和大家怎么讲啊，交代交代嘛。
对呀、
然后任何有关于中国历史相比较的说法，哎呀，请你去做点功课再问。这一做呢，你就说，哎，不可能，我们中国的历史怎么可能这么短？哎，这种说法都是后来才有的。
没错，这个中国的历史造假自古已久啊。
他也不是造假，就是说你这些小辈这样的名人被抢，对不对？你再过一两百年，就有很多的小说出来了，小辈就突然就变成一个神仙人物。是不是他到美国被抢？
晋朝这个崇尚清谈嘛，所以他很多的这些所谓这个推理的啦、科幻的东西，都是从晋朝出来的，蛮多的嘛，对不对？
所以我们世外桃源也快要回到晋朝去了，是吧？
这清谈嘛，对不对？可是我们最起码我们世外桃源没有像晋惠帝这种人，对不对？看到人家没东西吃来问人家要不要，为什么不吃肉？我们不至于到这么样不贴近民间疾苦嘛，
好了，像小贝这种事情就很可能被写成什么，他到了美国赤手空拳打天下，遇见了美国的盗匪，然后美国警察不处理，最后他就赤手空拳，
是赤手空拳就买了一把冲锋枪，就从此之后就在华人圈子里面专门为大家除害，然后蒙着脸。
那你知道小贝你这个人物还没问题，因为你这个人物至少以前不存在。你不要说神农氏是吧，中国人这个东西怎么样前前后后几千年的混在一锅，就是这样，以前有个人先说神农氏，对不对？神农氏这三个字你一看就晓得这是一个传说的人物。
对，
这个传
说
的
人物
后来就一直加上去啊，起先呢他是个什么帝啊，比如说有人说他是炎帝，先是发明耕种的技术，浇灌的技术，所以人家称他为神农氏，然后后来他又成了尝百草的老中医。好了，那这只要和他扯上关系，那个事情就给你一个很久远的印象。
对，
这以前我们也讲过，这个中国人有所谓"为学譬如鸡心"后来居上，那就像堆柴火一样。 其实是后来的，却堆在上面，那通通算到这一堆柴里边。这一堆柴的历史有多久，你就认为每一捆柴每一个说法都是历史有多久。那其实无论这个炎帝的说法，神农氏的说法，没有一个是经得起考证的，更不要说这些事件人物彼此之间这种牵强附会后来居上的关系了。但是我们今天问起问题来，这不需要有任何讲究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一个误解，认为中国人的历史多长多长都是很可靠的，这个东西给我们壮胆啊，给我们撑腰。所以一讲到历史啊，中国人往往问一些最愚昧的问题，你简直没办法和他讨论下去。他绝不会承认他不懂的，他反而认为你不懂，你没有研究过。我们这个史记记的什么武帝，哎呦，那个就是了不得的正史，连太史公自己都讲啊，他是到处去收集了一些百家杂语啊，找一些比较雅驯的，听起来比较有道理的，编辑起来继承武帝本纪，我们把它当成中华民族的正史来看。我跟你讲，太史公今天都给你笑掉牙，他写的再清楚都没用，连他都不晓得他隔了几千年收了一些传说写下来，就成了咱们中华民族的正史了。任何人要是敢质询这件事情呢，你就是数典忘祖。
听起来蒙哥颇有学问，一听就像戴着瓜皮帽的老学究啊。哎，
嗯，蒙哥就是个戴瓜皮帽的老学究，一点都没错。前不久我们有位弟兄啊，他也是对中国的历史有点问题，他就一直在跟我讲说，这个夏朝的年代远远超过圣经记载挪亚的年代。
哎呦，啊，他这么有把握啊。
我说这个事情我们两个没办法在这里谈，你就回去查查好不好？嗯，拜托拜托。
嗯，
那这件事情是我劝啊，现在借着网络的发达，很多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基督徒应该去顺便常常做做，你把这些资料收在手边了，当你碰到中国人跟他传福音的时候，可以澄清很多很多这方面的问题啊，一点都不难的。
嗯，
啊，因为你只要历史的年代一出来，这个说法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谁开始讲的，这个东西把它一摆出来呢，问题大概就过去了啊。
嗯，
那我们今天怎么讲到这里？我们还要讲什么？
对呀，啊，你们今天到底是文史地理还是天下大事呢？
全部混在一锅了，因为小贝又被抢，然后听说他又有过敏，是不是？
哎，然后呢，然后就神农尝百草，你自己该不会要我什么东西都吃吃看看，这个过敏怎么治好了？
记得吗？我们上礼拜是在谈那个问题的时候，嗯，我们留了一个悬案。
哦，对
对
对,
对,
对，说万一这个人抓到了，对不对？
你到底要怎么办？
身为一个基督徒，到底要拿他怎么办？对不对？小贝的答案到现在跟礼拜四的答案是一样的。
嗯，是什么呢？
怎么办？让他得到法律应得的制裁嘛。
哎，我们有听众朋友已经写信来了。
真的啊，他跟你说他要带这个人去关，是不是？
不是不是，他建议小贝去替他坐牢。
哎呦，建议我对对，那这个人，那这个听众说实在话，你不喜欢小贝在做节目，你就直说好了，对不对？他绕一个关，对不对？然后附和蒙哥讲的话，要怎么样高山仰止？代替他这个罪，哎，代替他
这
个罪人。这
个，不是附和蒙哥讲的话，我们今天是天下大事，要谈一谈这个事情。你现在还在处理这个案子啊？那你得想想，基督徒当我们成为社会的受害者，或者我们遇见一件不合公义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嗯，有一个极端，这个是极端的极端，就是上次我所说的那个例子，一个达拉斯神学院的学生，他去告发一个年轻人，他好像是偷了东西，如果记得不错的话，他去告发他，让这个人被抓被判刑，然后他再替他服刑。
法院你真的让他代替他服刑吗？
诶，当然我这个也是道听途说了，我找不到那则新闻，据我所知那个法官还真的就说那你就去吧。
哦，真的啊？那还好小贝不是神学院的神学生，所以我不会做这种事。
那这个例子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像小贝这样遭抢劫，我们是不是应该啊，有人要抢你的里衣，就连他的外衣也给他嘛，对不对？那你现在实在是应该是登报声明的时候，你就说请，
哦，再来抢，是不是？
不是再来抢，我知道你很缺钱，你那天抢了我的钱，但是很抱歉，给你的是零钱，请你再打电话给我啊，我会把更多的钱给你。
好了，我留蒙哥的电话了。嗯，
这个圣经的教训你要执行嘛？
有，
你到底怎么办？第一个，你站在什么圣经根据上，你一定要去报这个案。你既然报案，你显然是要求警局破案。
对，
他破案了之后，你又要怎么办？
我们就是履行了一个这个纳税义务人一个市民的一个责任。
好吗？你还是没跟我讲我上次问的问题。
哎，
站在一个基督徒的立场，我们到底与世界上的人有什么做法上的不一样？
得到应得的制裁之后，我们就原谅他了。
你这样的做法有没有是为了福音的好处？
为了福音的好处，搞不好他已经是基督徒了，他信了。今天要把小贝怎么样？小贝真的很可怜。 倒霉的都是我，然后呢还要上节目受煎熬拷问，讲吧。
我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嘛，你就是遇见的事情到底你这样的做法圣经的根据在哪里？
你圣经不是告诉我们要要见义勇为吗？
你这是俗话说得好，是哪一版的圣经啊？
我们不能容许这个罪啊，对不对？哎，到处发动嘛。
那你平常为什么不去弄？等到你自己吃了亏。
哎，我现在告发就是要惩治这个罪，这个贪财、这个偷窃、强盗的这个罪，要恨恶这个罪，但是不要恨这个罪人嘛。但是因为这个罪人现在跟这个罪黏在一起，所以为了要把这个罪找出来，也势必会把这个罪人给揪出来嘛。哎，把这个罪人揪出来，原不是我的本意，但是你要追踪这个罪，哎，是不是？这样听起来小贝就很崇高了吧，对不对？哎。
好了，那我们来讲那个达拉斯神学院的那个学生的例子。
嗯，
你觉得你应该怎么办？你亲眼看见一个偷窃案，
嗯，
说大不大，说小不小，
嗯，
他去超市顺手摸了个东西，你看见了，他又是个年轻人，那显然这个达拉斯神学院的学生有几个可能。第一个，他可能想给他个教训，
嗯，
他可能认为这个年轻人很可惜，要是不适时改正他呢，他将来就误入歧途，因此我需要告诉他，告诉他什么呢？告诉他耶稣爱他，
嗯，
那耶稣怎么爱他呢？你明明是有罪的啊，我可以定你的罪呢，可是呢我却带你服刑。
哎呦，
这个做法对他来讲显然是有这个必要，但是对你来讲，小贝，你上次说这个太矫情了，你觉得你会怎么做？假如你看见这样一个情况，你还不是受害者？
我当然要第一个要先看这个犯罪的这个人呐、啊，
怎么样？
他看起来是善类，还是真的是十恶不作的人呐、啊？对不对？
所以你就以貌取人，你就看相，是不是？
当然多多少少那个也还蛮准的吧，对不对？
神农是掐指一算，
对不对？人家看起来要是非常的逞凶斗狠啊，那最好我也不去告发他了，对不对？哎，到时候他面对面，他看到我，就像你讲，现在监狱人满为患了，他关没几天出来了，他回来找你，那你死得更惨。
那你这个圣经根据在哪里呢？
哎，圣经根据就是这个箴言里面讲的嘛，对不对？
箴言里面讲什么？
是箴言里面讲啊，我们这个智慧人啊，就是要会规，就跟以前孔子讲的嘛，这个君子不立围墙之下，对不对？你要知道怎么样避祸，不要是去遇到这个事情，你硬跟人家拼对干，对不对？让这个智慧带领你呢，哎，不要让你去遇到一些你不需要遇到的一些险境。
我当然想到，那我现在在问你的这个智慧，就是你这个智慧是圣经几章几节的智慧嘛？箴言可能有说到智慧的这个事情，但是你怎么知道你这个智慧就是他的智慧？你这个明哲保身的智慧就是他的智慧？你有作恶的事情，你看见了，你不出声，
这明哲保身呢、啊？我们的这个，我们不是上次来提到那个题目，马上我们的网络上的朋友就拿来替这个伟大的传统来辩护吗？说这个虽然这样是不好，但是明哲保身也是让全世界中国人能够开枝散叶的一个原因呢、啊。
哎呀，他当然是有点讽刺的意思了，
因为没有讽刺啊。哎，我觉得这样的观念人到很多呢，你知道吗？
嗯，
这样的观念呢很多，就说哎，中国人是的确是啊，真的是常常很多事情很畏缩。不过我们也是不是这样？我们懂得怎么样生存下来，不然的话，为什么张艺谋他拍那个电影叫《活着》，那么红？他的宗旨就是说，中国人就是有办法，就是怎么样的情况，你就是有办法活下来。
嗯嗯，
怎么样？你讲不下去了啦！我告诉你，
我当然讲不下去，我怎么会讲不下去？但是为了让听众朋友好好的想一想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先插播一段，待会儿再回来和小贝继续唇枪舌战下去。旷野的声音，来自德州拉巴克的灵修选读。
圣经罗马书八章十四节，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我带我的朋友和他们的两个小孩到我家不远的运动场逛逛。我的朋友和他的妻子刚到这个小镇上，我只是设法让他们的孩子玩得开心点。我的朋友走开了一会儿，我留在阴凉处跟他的妻子聊天。 David 到哪去了？他问在旁边玩的小儿子，他没从他那儿得到回答，于是开始四处找。这段时间不过持续了大约一分钟，但我却感觉是一段漫长的时间，因为这勾起了我抚养我的孩子们的那些日子的所有回忆。 David 在运动场远处的边缘被找到了，丢失他并找到他让我回想起18年前发生的一件事。在我到达洛杉矶担任我的新职务牧师助手后几天， 我们跟教会去野外营地参加一个为期3天的退休会。当退休会结束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走了。我们找不到最小的儿子，当时他大约5岁。我还清晰地记得凯西走遍小山丘喊威廉的名字。整件事可能大约持续了15分钟，但我感觉像是整整过了一生。尽管这样的事并不是最后一次发生在威廉身上。那时凯西在家教我们的儿子们，我们带他们到 Burbank 的一个公园去认识其他在家受教育的孩子们，这样这些孩子可以和同龄的孩子们有些社会化的交往。就在要离开的时候，没地方找威廉了。丢失他并找到他不过持续了2-3分钟，但这几乎要引发心脏病发作了。在这2分钟里，我过度活跃的想象力可能构想出几百种可能发生的场景。威廉刚才只是爬上附近的一棵树，他小小的身躯被茂密的树枝给遮住了。神是无所不在的，他甚至不会有片刻看不见他的孩子们。这是不是意味着他绝不需要担心他们呢？我认为事实很可能正相反。人们越多知道他们所爱的人的行踪，可能越担心他们。神不会因为世上的事感到不安是件好事，否则作为所有人全知的父，很可能成为一个无法承受的重担。无论我们去哪里，神都知道，但是我们仍然需要保证自己在他所想要我们在的地方。神引导那些乐意被引导的人，任由那些坚持走自己的路的人。如果我们需要频频回首去找我们天上的父亲，那是多羞愧的事呀。我的儿子爬树的日子已经过去很久了，当我想知道他行踪的时候，只需要打一个电话过去。即使这样，我有时候仍然晚上醒着躺在床上，想着他可能正设法在凌晨爬上某棵桦树，祷告他可以被引领到天父想要他到的地方。
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来继续参加我们的讨论，希望您心里面呢也有自己的意见。我想这个说来说去还是世外桃源前几个礼拜在讨论的问题。
嗯，什么问题？
作为基督徒啊，管你是中国基督徒、美国基督徒啊，你这个社会功能跟教会功能要分清楚啊。
哦，讲到底是你是要谈这个问题啊？
我不是要谈这个问题，因为我是想来想去，这不小贝被抢的蒙哥当然是寝食不安呐、啊，对不对？
哦，
然后呢，
你也有这么样怜悯的心呢、啊？
到底我们在这些事情上什么样的看法，什么样的做法才是合适的？
嗯，你说来听听。
我们所遇见的一个问题是这样，旧约的条例啊，那一个国家叫做以色列国，那个国家的教会与社会的条例是怎么样一样的，
政教合一啊、
你要这么说也可以，因为当他们要立王的时候，撒母耳就非常非常不喜悦，他说其实你们不是没有王，耶和华就是你们的王，你们不是没有国家，不是没有法律，神给你们的话就是你们的法律。
嗯，
但是那一个律法，那个整套的东西，不单是神给以色列人行为的基础，也是神给以色列人社会的基础，而且那一整套的律法是带着刑罚的。
嗯，
啊，带着我们今天所谓的法律权柄、法律手段的。
对，
连谁来审问这些事情，这些事情到底应该怎么办，通通都讲得很清楚。
对啊，讲得很清楚，摩西五经都讲得很清楚。
哎，美国呢，有一点像从前的以色列国，但是像的地方不是这么多。
嗯、
啊，比起其他的国家或许很多，因为我们说美国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可是你从小贝去报案这件事情就晓得了。
嗯，
他这个推皮球打太极拳的功夫啊，一点都不输咱们中国政府。
哎，这都一样的。嗯，
那尽管他的立法，他的许多开国的精神可以说跟圣经有关系，可是呢，我们在这个国家活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遵着这个社会的法律而活。
嗯，
在许多许多的情况之下呢， 你很难直接把这个旧约里边所说的东西啊应用到新约的社会里边来，哪怕是在美国也是一样。
对呀、啊、这是当然的嘛。
圣经上有一段话我们不太拿来用啊，我们常常就拿来好像说是政府逼迫我们不准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才拿来用，但是实际上这句话是非常值得我们玩味的，就是罗马书十三章，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
嗯
啊，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啊，很快大家就来了。哎呀，那个坏的权柄也是出于神的，
啊、
这个问题都来了。
就是叫我们基督徒要忍气吞声，当顺民就对了嘛，对不对？
慢慢来，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你知道他这个重点讲到这个地方，才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啊。他底下接着说，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做恶的惧怕。
哎，忽然又讲到这个好的领导，嗯，
哎，嘿嘿，他不是在讲一个好的领导，他基本上他是在说啊，一个社会，那这个社会是相当不像话的，就是罗马帝国底下的强权社会。
嗯，
就算在这样的强权铁蹄政策底下，基本上呢，他那个社会的法律以及那个社会的秩序仍然不离开一个最根本的原则，就是做官的是叫什么？作恶的惧怕。
哎，这个倒是啦，其实在这个集权的国家里面呢、啊，哎，我相信坏人呢、啊，哎，
嗯，
还是会惧怕这个掌权者。
你需要念到这里才是一个据点。我们一念到这些，我们就脑子里马上教会跟社会就分不清楚了。我们老认为神如果任命了一个掌权的，那就是应该来帮助这种行善的人，帮助我们基督徒。不是的，神在社会里面设立秩序，设立这个执法者是为什么呢？叫作恶的惧怕。他本身不是要借着这些东西来建造一个完美的社会，没有这个东西的。
哦，他没有这个期待就对了。嗯，
对，但是他能够让那个世界啊败坏的稍微慢一点，让那个作恶的惧怕。
哦，最起码还有一点基本的规矩，对不对？张大帅虽然呢是一个莽夫，但是你乱杀人，他也是把你抓来枪毙就对了。
对，他可以乱杀人呢、啊，别人不能每个人都像他这样乱杀人。
对啊，是啊。
看看现在伊拉克就是了，固然那个胡塞因那个人呢、啊，他曾经杀人如麻。可是现在到底在他手下死的人多，还是美军解放了以后死的人多？
你我们这个电台还要不要做下去啊？你我们在美国讲这个很危险呢、欸。听说最近 CIA 都是还中情局啊，都是招一些这种会讲中文的，他们是各地在收听这个有没有什么反政府的这种言论呢、欸？哎、欸，
这样
开玩笑。嗯、
不过我们这个情报根本就是从他们的国家电台来的。巴格达被美军解放了之后，那真是血流成河啊！那不是不见得是美军去杀人了、啊，而是他们自己这个回教部落之间。
对对对，他们彼此之间炸弹炸来炸去啊！嗯，
那个势力殡仪馆呐、啊，是满到不能再满。那他们说真的就是惨不忍睹，
肉塔就对了。
对，肉在里面，臭在里面烂，每天从河里面捞死人。
人家我们现在在吃中饭的时间，嗯，
哦，对不起。为什么？虽然从前的大坏蛋出去了，可是全城是小坏蛋都上街了，没有执法者，那个行恶的不怕了，掌权的是神所命的。你要知道神所命他是叫他干什么，是叫作恶的惧怕，这个功用基本上就止于此了。
哦，就是让他有一点害怕，这样子威吓一下。
作恶的惧怕，让那个恶呢稍微不至于太蔓延到一个地步啊，让你活都活不下去。
嗯，
你以为这个铁蹄政策底下的基督徒活不成，固然是不错啊。要是整个社会全部都没有了政府，没有了法律，没有了政权，那我跟你讲，那不得了了。
对呀、啊，小贝曾经一度还以为那个就是一个很快乐的国度，可是呢。想一想，人类这么败坏，对不对？到时候大家自保，对不对？枪支一定相当泛滥。
圣经曾经给我们很清楚的例子啊，在挪亚以前的那个世界，那个在神看起来满了恶，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满了他们的败坏的那一个世界，是在相当短的时间之内就败坏到那个地步，神甚至要把地和他们都并灭绝掉了。为什么会败坏的这么快？ 那个世界和挪亚出方舟以后的世界有什么不同？有一个不同啊，就是那是一个没有执法者，没有一个能够让作恶的害怕的政权的世界。所以这个神所命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里面实际上有神的恩典在那里。但是你要明白它的功用，圣经里面有这个讲究的。这里所说神所设立的，并不等于是神所高的。神所高的王，像大卫王啊，主耶稣啊，是神所高的，就有为主在地上建立国度的职分。神所设立的这个不一样，掌权的要作恶的害怕，这个就是他的功用了。别对他存太高的寄望。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给我们一些的线索，就像我们前一次讲的，教会跟社会你要分开啊。
嗯，
神的律法苏醒人心，神的律法是全然完备的。
嗯，
在他要得到一个我们才一再的强调的圣洁没有瑕疵的教会。
嗯
啊，可是不是要在这个社会里面得到一个圣洁没有瑕疵的社会。基本上这些法律对基督徒来说呢，就有点像保罗在另外的地方讲的啊，凡是市场上卖的你就尽管吃啊，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该投票你就投票，该报案你就报案。
还有说基督徒不报案的吗？这倒是蛮奇怪的哦。
但是所以我们在今天节目的前面才在问这些问题啊，是不是人家抢你的礼衣你就要把外衣都给他，是不是人家抢你的铜板你就要把你所有的钞票都送他，是不是你看见一个坏人你就要为他舍命帮他坐牢？不是。为什么不是？当我们在这个社会上的时候，当我们与外邦人来往的时候，我们第一，我们不要抗拒那个掌权的，不要违背他的法律。第二，这个社会的法律对所有的公民有一个要求，叫作恶的惧怕。你可以为了这个缘故去报案，绝对是在神的话语底下，绝对可以有平安的良心。我们做到那个地步就可以了，并没有要求你把神对教会的要求100%的施行在这个社会上，也不是说只有那样才是做见证，那还了得吗？你想想看，他看见一个年轻人偷了东西，他去报案，然后替他服刑。那如果他看见这个年轻人，我们就说犯很严重的罪，是要判无期徒刑的，无期徒刑的，你觉得他去不去报案？他报案了，替不替他服刑呢？
我看他大概没这么伟大吧，对不对？
问题就出在这里了。我不是说他做的错。他有他的负担，
嗯，
可是他是想要借用这个不完美的社会法律来彰显基督对我们那个完美的爱，这肯定是有点先天不足的，因为这社会的法律只是要作恶的惧怕，不是要预表基督。
哦，他觉得这是一个传福音的机会，让大家知道这个耶稣的爱是多么样的崇高，这样子。嗯，
对，这两个例子看起来很像啊，并不相等的。啊！我抓你，我让你被定罪，然后我来带你服刑，这个跟耶稣为我们死这两个东西有它的类比性，可是这个类比性差得很大啊。如果这个人是杀人，他把他报案，我相信他不会说那你让我死好了。
对啊，我是一直在想，他这样的要求难道法官这个整个法院系统还会答应让他这样做吗？
那也就是因为小案子在法官手里面有权利，法官大概也懂得他要干什么，就成人之美
就
算了。
原来是这样，大家在演一出戏嘛，这矫情矫情。嗯，
那我们不用这样去说他了啊，因为他有他的负担嘛，他也知道这个事情有他的限度，因为真真正正带我们罪死的是主，我不可能把一个罪犯抓来被我定罪，我再替他坐十年牢的话，我得有很清楚主的带领，因为这十年之间我就在监牢里面传福音，我不能做别的事情了。那如果我只是要这个年轻人明白耶稣基督是怎么样爱我，为我的罪而牺牲，我有很多的办法讲给他听啊，我不一定要以身作则来用这个办法让他明白，那他领情不领情还不见得呢。你只能说这是一个非常戏剧化，从道理上好像很了不起的一个讲道示范，福音示范，你并不能把它当成一个很有智慧，我们平常传福音就是应当这样传，或者我们遇见类似的事情就是应当这样做的典范，这是不对的。
嗯，
哥林多前书13章的话讲得很清楚啊，我们若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怎么样，没有益处嘛。
嗯，
主耶稣在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 还有保罗他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他也不是先抓到你的小辫子，你做错了什么事情所以你是一个罪人，我现在替你还了，所以你要信耶稣，不是这样来的。
这样我想大家都大概也一开始就吓了半死吧。
对啊，可是他这个做法从某些方面来讲有这个味道在里边，对不对？你如果真的对这个年轻的孩子有负担啊，比如说小贝看见人家砸他的窗子，他现在怎么样？你那个录像清楚不清楚啊？
还算清楚，看得出是哪一种人啊，对不对？但是仔细的面相没有。
啊，那你假如对这个人很有负担，
我对他没有什么负担。我跟你讲很明白嘛，对不对？我第一个我不是达拉斯神学院的学生，对不对？讲到这个，我们为什么不能就称他为神学院的学生？为什么一定要把达拉斯神学院这个他这个学校的名号叫出来？是不是啊？这老中的这个教牧界里面有不少是这个学校出来，所以蒙哥趁机修理呢？
没有啦，这个我记得不错是 Chuck Swindoll 讲的，因为他那时候他后来去当了他的校长。
哦，
而且我们又在这附近，所以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地方。
哦，才这样子啊。
但基本上呢，就是说你如果对他没有负担，那你就照着社会的法律该报案去报案嘛，因为这有一个基本的公民的责任。
对，
怎么讲啊？叫行恶的惧怕嘛。这是神所设立的。
对呀、其实
做到这个地步就好了嘛。
对呀、其实最重要不是说，说实在的，小贝并不是说要是特别去惩罚这个人，或者说有还有什么心态心思要追回那个钱，其实不是。最重要是想要有一个提醒作用，让他们不要再危害我们，在这个要是有一两个被抓起来，让大家知道说原来这个危害我们这个华人这些宵小呢，我们也是有办法把他揪出来。小贝只是想达到这个效果，想不到困难重重啊。
其实不是说我们有没有办法把他揪出来，因为社会上已经立了法，这个法应该是叫作恶的惧怕，因此我们有一定的公民的责任，
对，
可以成全这个目的，因为这个就是神设立这个法律这个社会的目
的
嘛。
嗯，
对，你应该有清洁的良心去做嘛。
是，
那你如果对这个人特别有负担，
嗯
啊，比如说那个神学院的学生看见这个偷钱的小孩子，
嗯，
年轻人特别有负担，那你有很多很多的办法。
嗯，
你不一定要用这么直截了当的手段，
嗯，
我先去报警再来替你服刑，
嗯，
这不见得这样是最好的办法，这绝对不是唯一的办法，你可以跟着他，你可以发现他，你可以
还要去跟着他，然后
对啊，你看他原来是哎呀原来是这么可怜，对不对？他被他父亲抛弃，他父亲整天就去做这个综艺电台的节目，然后都没有顾他
看着看着好可怜，就跟他一起去偷了，是不是？
不是啊，你可以做他的朋友，然后你可以领他信主，对不对？你到要领他信主，要他受洗的时候，你的确可以像施洗约翰一样，告诉他说，有的罪你要认。你现在既然认识主了，
你此言差矣了。他真的这样做的话，哪会有新闻播报出来呢？
那这个我们就不用这么去讲了。我的意思就是说，还有很多的办法能够达成福音的目的。因为当初施洗约翰之所以指责这些法利赛人，他不是跑到城里一个一个去骂，而是这些法利赛人他们要来受禁的时候，施洗约翰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要结出悔改的果子来。你如果真的是关心这个年轻人，那你有很多的办法去，你不用这么强硬，有点像伊斯兰一样，我先把你抓了，然后看你怎么样。虽然我替你偿了，可是这个我替你服刑这件事情，并不等于主耶稣替我们的罪死啊。你只是要用这个东西来向他解明主耶稣怎么为我们的罪死，那有很多办法给他解释清楚了。对不对？因为马上他罪行再严重一点，我想你就不肯了，
也不敢了，对不对？
对
呀、
啊，一关二十年，你是要这样做吗？
对呀、而且这个法律也不会容许你可以顶。
法律如果不容许你，那你就成了一个什么？大家都知道你就是装样子了，
就是沽名钓誉了。
对了，所以讲了半天呢，那两者相比，就是拿我们小贝和这个神学生相比，那当然小贝做的对。为什么
今天节目一开始就讲就好了嘛，害小贝就心惊胆跳想说我到底是哪里错了，对不对？又要来到节目里面让蒙哥这样子，他要审问犯人，因为我觉得我好像比那个偷钱的那个小偷还来个可怜，还被你审问。
你虽然没有舍己身让人焚烧，对不对？也没有再开一部车子让他抢，可是你为什么现在要去报案啊？我们就拿这个哥林多前书第13章来稍微 判别一下嘛。嗯，第一，你是不是恒久忍耐，对不对？
我这次忍耐最多就是这个休斯顿的警察局啊。
对呀、啊，对呀、啊，
对他们真是恒久忍耐。欸、老实讲，我今天下午跑去总局又扑空，
真的、啊？
我走错地方了，我走到那个 downtown， 他 downtown 其实他我现在也知道，他 downtown 警察总局是1200号 Travis， 那另外还有一个。嗯，就是在外围停了很多，对 Lubbock 那个
是法庭，
他们那是法庭跟看守所哈，我就跑到看守所去，然后开
自投罗网，你要是去自首，你可以到那边去。
我就一进去，我说我 evidence， 他就摇摇头，他说这里不是总局。那 Travis 1200号，我后来就赶不及去了，我要去载小孩，我就没过去。
哇，你为什么这样恒久忍耐？你是希望这件案子能够破了，所以下次二三子去存钱去领钱的时候不会有同样的不幸的遭遇。嗯、
这个其实
出于爱，
这个是第二目的、啊。
又有恩慈，对不对？你现在心里面，你现在心里面是不是其实你已经根本就不在意那个抢你钱的人？
当然、
啊，对不对？对啊，这个就不用讲了嘛。我们叫大义凛然。嗯、你是不是爱是不嫉妒？你要另外一个人的案子被破，你会不会很高兴？
当然替他高兴啊！难道我还
嫉妒、啊、
还嫉妒什么？那能够破案，
对啊，
别的案子破也好，
啊、
治安变好，当然是好事啊。嗯，
当然我是在有点半开玩笑。可是你一路念下来，你会发现，你受害，你去报案，你锲而不舍，点点都不违反圣经里面的话。但你只喜欢真理，对不对？这个真理是什么呢？ Well， 就是说不一定中国人就需要受欺负，这个是真理，没错了。
哎，想不到
人生而平等。
哎，想不到小辈这一件 不过这件小小的事情，居然能够反映出这么多崇高的精神呢、啊哦？
对，高风亮节啊！
搞到最后，原来是要称赞小辈，你不早讲
哎！哎呀，所以我说嘛，你不要因为他事情做得比较漂亮，就认为那个才是一个更高的典范。
嗯，
他不见得是这样啊，因为我们在社会里边所要遵循的规矩，以及神在这个社会里面所立的法，是叫作恶的惧怕。他并不是要让这个社会变成一个完美无缺的社会。你如果要这样做，你可以，我们讲过，唯一的途径是有更多大批大多数的人悔改，成为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那么无论是你任命的、掌权的、立法了，都会更合乎神的心意。
嗯，
可是我们很快就会看见，哪怕在美国这样的基督教国家，你要报一个案呢、啊，可能反而还不如在中国来的方便，对不
对？
对
啊、我发现真的是不容易、啊。嗯，
这个社会，不管它什么样的社会，有它一定的不公义，这件事情你得晓得，不要把两者混为一谈，也不要在上面白费太多的力气。
嗯。
因为你可以为了要让社会的公义，你可以认为说这样才更像基督徒的见证，你就舍己身叫人焚烧。但是主是不是叫我们这样做？主不是叫我们这样做。圣经的教训是很清楚的，有了机会要向众人行善，对不对？众人以为美的事情留心去做，这些是很好的原则，它让你在别人的面前无可指责。
嗯，
你并没有一定要去追讨那个人，你没有气得在节目里面大发脾气，你也没有说哎呀我们就不要报案就算了，中国人忍气吞声。
嗯，
那这样子一下，整个中国人的形象因为小辈的缘故就在国际上大大的提高。
有在国际上吗？哎，
对啊，这个美国跟中国啊，很多人在中国听你的节目啊。
哦，真的、啊，
那这样你就成为一个无可指责的人。你说你这个无可指责的人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这怎么会无可指责？这搞不好还有听友觉得，哎呀，你这个不过那么点钱，你这干嘛搞得这样子呢？对不对？
刚才就是跟你讲，有高风亮节嘛，因为爱，因为爱二三子，你可以跟二三子说，因为我爱你
呀、啊
哎。对对对，免得你被抢。
不过他被抢的可能性几乎是零的。
呀、yeah, ，他看起来太像老了。
他出来，他人家不给他抢就不错了，那还人家敢抢他吗？对不对？他看起来对不对？江洋大盗。
所以你看，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怎么做一个基本公民的功能？
嗯，
和我们怎么做见证，这两个事情不见得需要这样混在一起。你不见得需要对于每一个罪犯，你都要让他得救，不是这样子的。
嗯，
他今天抢你的钱，你觉得有这个可能？你看这个人蛮可怜的，是不是？后来被抓到了，你有负担，你去探监，你带他信主很好啊。
嗯，
他明天是个杀人犯，他拿机枪扫射了一些人，他是一个心理变态的人，你可能也是，你的家人和你的朋友是个受害者，你如果能够带他信主当然很好，可是并不表示你所遇见的每一个恶人，每一个坏人，每一件不公平的事情，你都要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把他改过来，这不是神所教导我们传福音的办法。
嗯，
这两件事情你把它分开来看呢、啊？哎，我跟你讲良心话，
嗯，
我真的不觉得那个神学生所做的榜样固然是很可取、很值得敬佩，我相信他是出于感动，我相信神一定与他同在。可是那个其实不是我们真真正正应该去效法的一个对象。
嗯，
那反而谁是我们效法的对象？那今天已经讲了很多次了，我们就不再说了。
哎呦！原来那蒙哥是间接的在称赞小贝，真是感激涕零啊。嗯，
因为这是一个不完美的社会，这是一个不完美的法律，我神对我们的要求，你不要落到作恶的那一边，而且我们应该站在法律的这边来维护这个法律，让作恶的能够惧怕，与神同行，在这个地步可以了。
嗯，
除非你对那个罪，对罪犯有特别的负担。
嗯，
对不对？或者你对那个不接受案件的警察有特别的负担，那你去做你的。要不然我们在这个社会上许许多多的行为举止啊，做到这边就可以了，因为你是一个很好的表率嘛，报案报到现在都还没有报成，对不对？
对啊，真的是不容易。
好了，那我们这个其实从这个连带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经济的结构上它有一定的不公平。
诶，对，
也就是说无论怎么样的社会，第一，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做见证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对两件事情要有很清楚的认识。第一，就是它在法律上、社会的结构上有一定的不公义；第二，它在经济的结构上呢，有一定的不公平。
嗯，我们今天其实本来想讲这个的，但是因为这个蒙哥体恤小贝的这个案件呢、啊，哎，所以把天下大事先把小贝的事情先讲。其实现在大家关心的天下大事，我们将在明天，嘿嘿，好好再来谈一谈。嗯，哎，这节目的最后啊，我想跟各位听众稍微讲一下，哎，这个在这个美南福音教会啊，哎，他们跟光颜社、啊、他们有合办了一个这个特殊关怀的讲座啊。将在这个礼拜六呢、哦、这个在这个美南福音教会呢，这个礼拜六下午3点到5点呢，那关怀就是、
哦、
哎、
那我知道，就是叫你预结的时候怎么样防身、哎、因为他们
不是他们这是
小辈的好朋友，
特别为了一些孩子啦，哎，听说现在呢、
哦啊、
每20个孩童里面就一个呢，他的孩他的眼睛在小的时候他就感官他们会来简介这个感官功能在哪一面，讲不出来，感光，你讲一次我听听。
每20个孩童就怎么样啊？
20，等一下，深呼吸，深呼吸。他们说的，据说啊，这个20个孩童里面就一个、啊、会有这个感光功能的障碍、啊。哎，
感什么？你再讲一次。
眼睛的感光的功能啊。哎、欸，感光功能他就有这一方，从小他就有障碍，可是可能父母都没有发现，等他长大问题就大了。所以呢，他们这次聘了这个找了这个专家了，会来谈这个问题，怎么样发现了这个及早发现了这个孩童的这个感光功能的障碍。所以这是光颜社跟这个美南福音教会呢、嗯、主办的，那地点
他们
就在
托我们报告一下是吧、欸？详情的话可以跟这个教会联络、欸、是吧？
对，他们希望我们帮他们呢、欸，让告知大家一下。嗯，
一不做二不休啦，这个月10月25号，这个良友电台远东广播公司他们上个月的参会就延到这个月啊，他们也是托我们报告一下。
哦，10月25号，哎呦，不是台湾光复节吗？哦，所以他是这次的感恩参会，这个良友电台在休斯顿感恩参会是在10月25号，也是礼拜六吗？啊，对，也是礼拜六。
原来的地点时间啊。小贝，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就暂时做到这个地方。
好，那我们明天要谈很特别的题目哦，因为明天不只是听这个谈这个什么经济财经啊，这一阵子听的都不想再听了。我们最重要的是从这个财经的这一次的这个金融的风暴当中呢，我们要讨论圣经一个大家非常有兴趣的问题，就是
真的
末世什么时候才真正到来。
好，小贝，我们明天节目里同一时间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 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照。